出炉。
彼得就是个懦夫，没义气，
把女儿当成棋子。老爸，他不是个好父亲。
大卫抢了别人的老婆，还算是合神心意的人吗？
挪亚是个酒鬼，脱光衣服难看死了。
他是凡人，
你是凡人，
我们都是凡人。
跟着我苏小燕从圣经看人性。
圣经很凡人。
平凡的凡呢？
第四集，眼红的姐姐。
姐姐辛苦你了，每天都要帮忙煮马呢，剩下的就让我来捣碎吧。
你别在这碍事儿啊，笨手笨脚的，干你的活去。
谁惹你生气了？怎么这一整天都不高兴呢？
哎呀，摩西啊，你就少说一句嘛。
你们俩今天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好，是你让我说的，我早就憋着一肚子的气了。摩西，你太不像样了，竟然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呢？
就是嘛，你看这个女人的皮肤的颜色是跟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摩西啊，你看现在你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以色列人都以我们家马首是瞻，你这样做有失身份啊。
米利安、亚伦，你们先别生气好不好？那我们呢？
我还没说完啊。亚伦是大祭司，他代表你发言，向百姓、向法老说话。我也是一位女先知，我是妇女们的领袖。难道耶和华单单与你摩西说话？他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就你一个人才有资格当耶和华的代言人吗？我们两个也有啊。
耶和华听见摩西、亚伦和米利安的对话，便吩咐他们三个人去到会幕那里，也就是以色列民平常敬拜的地方。当他们出来以后，耶和华突然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对亚伦和米利安说话：
你们听我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里跟他说话，但我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仆人摩西，他是我子民当中最忠心的一个，我会面对面的跟他说话，清清楚楚的，不用任何谜语，摩西会看见我的形象。你们现在毁谤我的仆人，为什么就不怕呢？
耶和华说完以后，向他们发怒而去，云彩也从会幕上离开。这个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啊！我的脸，我的手脚，全都是脓疮。
姐姐，
好痛啊！我好痛啊！
是大麻风啊，摩西啊，我的主啊，是我们愚昧，是我们说错了话，犯了罪，请你不要将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主啊，主啊，请你不要让他的身上溃烂，不要让他的皮肤溃烂，像死去的人一样。我求你，我求你啊，
上帝啊，
求你，
上帝啊，
求你
医治他，求你医治我的姐姐好吗？
他的父亲如果把口水抹在他脸上，他都要蒙羞七天。现在我要把他关锁在营外七天，之后才能领他进来。
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相知相惜相依为命，别忘记彼此的约定，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着你。未来的每一步
男主摩西，他是为人熟悉的带领者，也是一位传奇人物。
摩西生在公元前1526年，当时治理埃及的法老看见以色列的人数众多，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万一强盛起来，联合敌人攻打埃及，那不就惨了吗？于是法老想了好几个办法，他先是安排了一些督工管住以色列人，让他们做奴隶，做苦工，动作稍微慢了点，督工便会拿起皮鞭打他们，那完全是毫不人道的折磨。除了这个以外，法老还有另外一招更残忍的，他吩咐那些为以色列孕妇接生的收生婆，临盘的时候若发现孩子是女的，就把她留下，但如果是个男的，就一定要把他杀死。幸好法老找错人了，收生婆敬畏上帝，怎么会忍心杀害无辜的小生命呢？于是他们就糊弄法老说，
希伯来的孕妇跟埃及的孕妇不一样，他们强壮多了，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就已经生了，哪来的机会动手呀？
咱们中国有一句俗话，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麻木不仁的法老又怎么会就此罢手呢？这一次他勒令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都要把他丢到河里，唯有女孩才能活命。生不逢时的摩西被妈妈偷偷藏了3个月以后，还是要面临漂流河上的命运。母亲把他放在一个抹上石漆和石油的蒲槽箱，既能防水，不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这个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摩西的姐姐目不转睛地站在远处看着，生怕亲爱的弟弟会弄丢。直到他看见法老的女儿以后，就立即上前提了个意见，说要给孩子找一个奶妈先照顾着。聪明的姐姐自然推荐自己的母亲，这么一来他们一家人就能重聚团圆了。米利安以聪明机智的头脑救回了弟弟摩西的命。一晃80年过去，年迈的摩西接受了上帝的呼召，促使他要肩负起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去上帝为他们准备的新家园。那是一个有山有水，资源充足，有上帝满满祝福的地方。米利安当年的一个举动，影响了以色列民悠久的历史。
圣经小学堂，
我来考考你。
耶稣是出自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耶稣是出自以色列哪一个支派的？
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出炉，或者电邮到zulu@liaoyou.net，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留言。神秘礼物等着你，快点快点！
经历过生死的姐弟俩，感情应该更加深厚才是。但为什么后来会闹得不愉快呢？严格来说，挑起纷争的绝对不是摩西，而是他的哥哥亚伦，还有姐姐米利安。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里，他们三个同样是上帝拣选的领袖，但是对米利安来说，三个人当中自己应该是最高领导人，因为她是大姐。表面上是批评摩西娶了一个古时，也就是非洲女子，但是言谈间却不自觉地揭露了心底里的不满。单单是这一句，
难道耶和华单单与你摩西说话，他不也跟我们说话吗？
这里已经清楚地说明，摩西让米利安眼红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听从弟弟的指令，为什么要屈居在弟弟的权柄之下呢？ 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不爽。米利安垂涎至高的领导地位，他希望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或许也希望能在以色列民当中成为万人敬仰的女先知。米利安被种种的欲望冲昏头脑，就连往昔的姐弟情也被抛诸脑后。他在众人的面前出言毁谤亲生弟弟。其实如果他愿意私下和摩西坦诚地分享心中嫉妒的情绪，他们两个人再加上亚伦好好地谈一谈，好好地向耶和华祷告，结局肯定会有360度的大转变。当亚伦见到米利安长满脓疮患了大麻风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恳求摩西不要把罪加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更为重要的是，亚伦承认了一件事实，他承认自己和米利安实在非常非常的愚昧，因为愚昧轻易地被撒旦挑动情绪，因为愚昧看不清楚上帝的旨意，因为愚昧说了不该说的话，因为愚昧不单让自己受责罚，也连累了其他人的行程进度。在广播剧结束之后，我们听的那首歌曲围绕着姐弟之间的感情。台湾歌手温岚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有一件发生在15年前的事情让她非常的内疚。国中那年，温岚的妈妈带着她和弟弟温浩到百货公司逛街，她负责牵着弟弟的手，但是买完冰淇淋以后她把弟弟弄丢了。温岚和妈妈着急地找了半天，最后终于在游乐场的角落看见十分害怕哭得满脸泪水的弟弟。因为这个深刻的童年回忆，温岚就写了这首《同手同脚》，让唱的人听的人也能感受到充满着爱的手足之情。说的好像有点严重，但是访问的标题的确写着温岚创作新歌忏悔把弟弟搞丢。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的女主米利安有没有善用自己的音乐才华创作一首诗歌或其他实际的行动忏悔她当年对弟弟造成的伤害呢？提多书3:2，不要毁谤人，不要争吵，要谦和，在一切事上对所有的人都要显出温柔。米利安他是一个反面教材，提醒我们不要当一个愚昧的人，不要让嫉妒蒙蔽双眼。摩西是我们的学习对象，因为在米利安和亚伦毁谤他以后，就出现了下面这节经文。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亲爱的朋友，你呢？你选择当米利安，还是那个被上帝称赞的摩西呢？我今天就与你分享到这里，下一集的主角会是谁呢？我现在不告诉你，我们下回再见吧。